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呢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天气真的叫做阴晴不定啊。本来呢气温还蛮高，可是到了下午之后突然变阴了，而且呢还下了一点雨啊。虽然这个雨势不大，不过如果你要在户外待久一点的话，没有带雨伞的话就会被淋湿啊。就觉得这个天气真的是秋天，好像脚步已经慢慢的到来了哈。那今天呢依然是受到对流的影响，西半部跟各地区的山区啊，会出现雷阵雨哈，甚至局部有大雨的可能啊，这是气象署的预报了啊。不过不只是山区了哈，平地好像真的也有这种午后的阵雨出现哈。各地的高温呢，今天普遍还是落在32到34度，所以基本上呢，大部分时间你还是可以看到阳光普照的情况哈。但是呢，也是有可能会带来这个降雨的情况，尤其是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烈哦，容易带来局部的雨势比较大的情况出现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哈。随身携带雨具，我觉得呢就以备不时之需吧啊。好，这个天气的变化的确蛮无常的，金融市场的变化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美国的四大主要指数呢昨天全面都是下跌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跌了249.07点，跌幅是 0.55%， 收在45.81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9%， 跌了44点，收在6415.54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幅是 0.82%， 跌175.92点，收在21279.6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比较大一点呢，跌了超过跌幅有 1.12%， 下跌了63.48点，收在5605.46点。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全面下挫呢？主要就是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川普的关税的问题呢出现了一些变数哈，不确定性。因为美国的法院呢裁定说，美国的总统川普所采取的一连串的关税呢这个措施是违法的哈。那既然裁定他可能就要退还他们之前多收的税收哈。不过呢川普也宣布了说会对这个裁决呢提出上诉哈。他重申呢全球的关税是紧急状态哈，是经济的紧急状态。如果关税战未能取胜，将会连发这个连锁反应哦。那这主要就是联邦上诉法院在8月29号的时候裁定川普大部分的关税措施呢都超过了他作为总统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的范围哈。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川普的这项行为是非法的啦，是违法的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可能真的还存在一些变数在哈，那到底会发展是什么情况呢？市场多了这个不确定因素，当然了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就稍微的升高了哈。那也因为这样子呢，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也走高哈，这也让投资人非常的担心哦。那科技类股呢昨天呢依然呈现下跌哈，主要呢可能跟川普哈有宣布哦，包括像台积电在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的豁免许可，到中国的许可呢可能会被取消哈，台积电、三星跟海力士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哈。那如果呢这项措施真的实施的话呢，接下来哈又增添了美中科技大战的一些变数，以及半导体业的一些未来前景的影响啊。那台积电昨天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说公司已经接过了美国政府的通告，台积电的南京子VEU 授权呢将会在今年2025年12月31号开始撤销哈。所以到年底之前呢，这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哦。于是呢昨天像台积电的 ADR 就下跌了 1.07% 哦。那像是其他的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像费城半导体的主要成分股辉达呢跌幅也蛮重了，昨天跌了 1.95% 哦。那另外呢像这个高通呢也是下的 1.21% 啊。所以这看起来呢这件事情的确在半导体产业呢又掀起了一波涟漪就是了。这川普真的是这个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哈，常常三不五时就要说一些话做事来让市场紧张一下。这种领袖呢坦白说跟着他还真的是蛮累的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关税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半导体的不确定因素呢可能都要持续的观察下去了哈。那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8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是53比预期的 53.3 又来的低哦。那美国8月份的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是来到了48.7 预期是 49% 也是来的比较这个预期来的低哦。所以呢美国的制造业呢依然哦是不太好的哦。虽然美国的经济呢要看服务业哦，不过制造业一直不振哦，对美国的产业来讲，美国经济来讲还是有影响的哦。好，这个数字我们得持续的观察下去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又是如何呢？美元的部分，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74% 来到 98.37 哈。那现在呢市场呢也在等这个礼拜五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哈。这非农就业报告呢如果不是太好的话呢可能就会来加速美国联准会急的脚步哈，但是不是会这样不知道。不过美元到昨天为止哈，今年以来呢已经下跌了超过 2% 了哈，基本上贬值的走势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了哈。那这个刚刚也有讲哈，这个美国的殖利率哈，债券殖利率也在攀高哈。那英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甚至攀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新高哈，所以整个汇市呢也受到影响哈。不过呢美元是呈现上涨哈。那金价的部分呢则又造就了一个惊喜啊。什么样的惊喜呢？就是金价呢又创了历史新高哈。昨天呢突破了每盎司3500美元的这个关卡啊。现货的部分呢上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 3526.7 美元。那纽约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2.1%， 来到3590美元啊，这也将近3600美元了哈。 可见呢，投资人对未来的景气啊、哦、有一些疑虑，所以呢，避险的需求又增加，于是呢，就推升了黄金的价格啊。今年的黄金价格，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34%的涨幅哈、哦，所以金价上涨相关的标的呢，今年是走路逢。如果你有买到的话，恭喜你哈、哦，今年呢荷包满了哈、哦，到之前为止了啊、哦。好，这个是有关于黄金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昨天也呈现上扬了。昨天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99美元，涨幅是1.45%，来到每桶69.14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2.47%，涨了1.58美元，来到每桶65.59美元哈。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伊朗的石油收入呢，来实施制裁哈。那再加上呢 ，OPEC Plus 呢，礼拜天哈将要举行会议哈。那有分析师就认为说，这个会议呢，不会取消减产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哈，所以呢，也造成了油价的上扬了。好，这是有关于昨天美国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哈，台湾昨天的台股呢，震荡幅度还蛮大的哈，高低震荡差了404点，最后中场是下跌了54点，虽然守住了24000点的大关了，不过呢，这个依然是下跌了哈。那现在就很多人就认为说，哎，台股是不是现在要居高思维一下？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则是买超了10.9亿元啊。那其中外资的77.8亿元，投信卖超了61亿元啊。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5.8亿元。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好像有点土洋对坐的那种意味出现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呢，台币最近走势比较弱一点点，昨天持续贬值，贬了 4.8 分，连续6个营业日都是贬值，来到 34.678 美元。所以现在市场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四个月来的低价好有可能会更低，会不会呢贬到30元呢，大家认为这个机会越来越高了哈，这也得看美元的走势而定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
当雨滴落在窗口，等你一起过来，你低头不语，我不想现在面对。我们选择爱情，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Are you so real? Are you so real? 结果要我否认你的错，输了你的承诺，输了你的成绩，说我要一直爱。还是爱情选择我们，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天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吃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
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运动无霸。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特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
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台股今天呢开盘之后呢，本来还有上涨的，现在呢只是跌42点，来到23975点，又跌破了24000点啊。最近这几天的台股表现呢的确蛮震荡的，提醒大家呢最近操作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点了。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产业的状况。知道啊，自从美国呢宣布要对各国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后呢，我想百工百业齁都受到的影响齁。根据统计呢，现在休无薪假的人数也一直在攀高齁。那我们等期盼政府能够提供相对的对应的政策的这个细节呢能够早日出来，可是到现在为止也没看到。可是产业总要生存啊齁，所以呢你如果等这个政府的政策下来的话呢，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总要自己找出一些生存之道齁，找出路吧齁。虽然大家很辛苦，但是呢为了生存，大家还是想尽办法来找让自己活下去的方式齁。那在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呢，我觉得就带来一点正能量给我们的产业朋友齁。讲的是一个产业在重重的关税的这个风暴之下呢突破了重围齁。到底是什么产业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总主笔彭信珠来跟大家做分享。信珠早安。
主持人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来帮我们揭晓一下我刚刚讲那个产业是什么产业，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产业，怎么发现这样一个题材的？
你知道吗，每天早上我们应该都会去烘焙店买面包或蛋糕之类的东西吧？
会，但是现在好贵哦。
你如果听完我讲这个故事之后，你就会觉得它不贵了。
哦，真的吗？好，来来，愿闻其详。
因为我们通常都忽视的身边最容易看到的，对吧？所以从来都没有想，没有人想要去关心烘焙业。
是，
那烘焙业它真的很辛苦。然后呢，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说啊，烘焙业了不起就是6-700亿呀。可是后来我去了解之后，错，根本不是6-700亿，是2000亿。
对，你们怎么发现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因为产业的人都跟我讲，就说6-700亿，6-700亿。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找溯源嘛，就说你这六七百亿到底是怎么来的？后来才发现说，天哪，他们只是把财政部的这个糕饼面包制造跟其他的烘焙炊蒸食品制造，因为我们的这个名词很复杂，意思就是说制造业是大概6-700亿。那我一想就说何止制造业，它不是还有原辅料吗？冷冻面团啊，它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巧克力粉啊，然后还有制造，还有零售，还有批发。
对，
所以我心里想就说好，那我就去把原始的资料出来。结果你知道多好玩吗？我们的财政部跟经济部被我追到受不了，他就说啊，我坦白说你这个产业太复杂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的经济规模。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逼官员？他们最近已经被逼到快要走
了。没错，因为他的定义的关系，就是他们有办法很细的查出来。那我就自己去把所有的资料收集一下，然后去问了业界的人，他们就不会夸张，一定是2000亿。
哦，所以你们做，
你想想看，你的社区是不是有一些邻居他喜欢做面包？然后呢，社区群组就会说我每个礼拜一、礼拜三会出炉啊，这个群组里面看谁需要吐司面包，然后你就跟他买了。
是没有错，现在很多人就是自面包自售，可是我也发现，过去有一些新的面包店一家一家关不是吗？
这个就会讨论到通路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谈通路，因为他一定会那个迭代更新嘛，
好，
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夫妇店，就是传统的夫妇店，就是说男主人女主人，然后自己就开了一家面包店，那种传统的一定会消失。然后接下来不就是那个全家啊 ,7-11 啊，全联这种新的就会出现吗？
是。
那我们先不谈通路的部分，我们谈整个产业的部分。就是消费者忘了一件事，我们看到的都是有面包糕点的这个成型的，它叫做烘焙食品业。事实上它前面有一段是台湾之光，叫做烘焙工业。
也就是说我们关心到，因为我们吃的没有就是终端产品的，但这个制造产品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产业其实是大家忽略的。
对，然后它是台湾之光，为什么它这一次可以不用受到这个关税的冲击？
啊，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跟台湾的传统的一般的这个外销制造业走的路线是不一样。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外销制造业通常都是跟着 buyer 走，比如说今天 Apple 跟你说你要分散风险，所以你要到越南设厂，你要到这个印度设厂，你要到墨西哥去设厂，他们就跟着去的，对不对？
没错。
那去了之后呢，你的终端市场有变吗？
还是一样嘛，就是
对，这就是因为你不管到哪里的生产基地，他还是要课你税嘛。
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烘焙业它是内需型产业，那因为台湾是有2300万人口，那你想想看，我们有上市柜公司，我们这个上市柜公司你刚刚不是在报股价吗？他们为了要让股价更好，是不是他要开拓市场？
是，
所以比如说以南桥为主，它是以这个烘焙油脂跟这个冷冻面团，这是两大核心的产品。那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它再把所有的市场全部是光了，就这么大。
是啊，我也是在想啊，那为什么你？
所以它只好走出去啊。
哦，他
走出去要走去哪里？
哎，对啊，
第一个首先一定是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
啊。
那他们走出去的方式不一样哦，他不是说去那边制造外销，他是在地生产就近服务。
哦，是，
因为烘焙你知道这种东西除了那个凤梨酥可以寄送有一段长时间的这个保鲜期之外，你看面包那些东西不都是都是这个
当天做当天消费
的？
对，没错啦，不可能是外销啦。
然后你知道我们多厉害吗？我们在民国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那个面包店才刚开始普及，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要进口一个什么滚轮分割机，意思就是说你一大坨的面团，你要把它分割成一块一块一块才能够去做面包，对吧？
是。
那以前都是这个手工嘛，但是因为这个手工太费时费工了，所以就有人要进口机器。可是你知道当年啊，民国七零年代那一台机器要60万台币耶！
哦，天哪！
那所以呢，就很少人可以进口，对不对？
是。
那就有一个业者，他本来就是在做机器设备，他就很聪明，他说我一定要国产化。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的精神。你知道他国产化之后，他去这个意大利、去德国去参展，然后参展之后呢，就买了一台人家过期的那个没有不用缴权利金的机器回来自己研发。
哦，
研发之后呢，你知道吗？它的价钱是砍半呢。
哦，好刻苦哦，但是居然可以从这边自己找到生机。
你想想看，你价钱砍半之后，是不是市场就出来了
？CP 值就比别人高了嘛？
对，那我觉得它就造就了整个台湾的烘焙业，就越来越多的烘焙业者，他有能力去买机器嘛，对吧？
是。
可是你想想看哦，他已经做到全台湾第一大，叫新麦了。
嗯哼，
新麦它是上市柜公司，你应该就知道。那你想想看，2300万人口，它一定市场又不够大，对不对？
对。
他就想到就说好。那他31年就想说我去开发中国大陆的市场，所以他就去中国大陆去设厂，去这个制造这个什么烤炉啊，然后这个那个什么搅拌机啊，搅拌机非常的重要哦，等等这些东西。那你知道吗？他要卖烤炉的时候，这个烘焙业子，比如说您要开一家烘焙店，您一定会问他，就说啊，老板啊，我跟你买这个烤炉啊，我有烤盘呐，烤盘是什么？就是像吐司盒这些东西，就是叫造型师。就是说我今天面包师傅，我要做一个菠萝面包，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模子？所以他就跟他讲，就说，哎，我买你的烤炉之外，想买烤盘，我也想买这个模子啊，我要跟谁买？然后他就说，那你跟我们台湾的这个什么这个三能买，因为三能现在是台湾最大的这个烘焙器具大厂。
是，
然后呢，他就成为这个经销商。后来呢，他就发现，就说，哎，不行哎，我跟三能进口，可是呢，比如说我totally今天要卖你这一整套，是假设了哈，是100块钱，那我的设备可能是占80块钱，那你知道那个模具它就是小东西嘛，一个才几十块钱，有的比较贵的就是几百块钱，
对，
然后呢，为了这个20块钱，我收不到账，所以他就游说三能一起到大陆去设厂，
哦，成群结伙去开。